弟兄姐妹平安，9月23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Attraction 吸引力，引用的是箴言31章30节，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姿色可能虚假，美貌容易过去，只有敬畏主的女人才值得赞许。那在今天 Attraction 吸引力这个标题之下，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箴言呢并没有把很多的价值呢附加在这种所谓的 physical beauty 体态外貌的美丽上面事实上在这里刚刚读的箴言31章30节呢外表的美丽呢被视为是Deceptive 是欺骗的假象，因为他承诺的多过实质上所能给的。那研究就显示出，我们呢假设有吸引力的人呢，他内在是符合外在，所以呢我们倾向于信任那些外貌上比较有吸引力的人，超过我们信任那个外貌呢一点都不吸引我们的人。但是那个假设是一点都不成立的，不是真的。当我们想到婚姻的时候呢，我们容易剔除比较不那么吸引人的，我们一点也不认真考虑他们，这是极其不明智的。身体外貌的美丽呢是稍纵即逝的，真的很短暂。对我们大多数的人来说呢，对体态外貌真的是，你如果只考虑体态外貌，其实体态外貌不会存在于我们大多数人的婚姻里。因为你婚姻里面呢你刚结婚的时候很美，但是30岁40岁渐渐黄脸婆就老了，然后男的呢这个就成了什么那个叫什么水桶腰等等所以婚姻里面存在的不是只是体态外貌，那些就会过去的，剩下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两个人会不会好好沟通，会不会好好讲话谈得来吗，然后柴米油盐酱醋茶吃的喝的用的，还有小孩尿布等等。所以呢如果你是考虑这个体态外貌的话呢，那这种外表美丽呢是非常短暂的那第二段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反之我们对于结婚的对象，你要结婚，你要嫁给他，你要娶他呢，应该寻求全面性的吸引力 comprehensive attraction， 不是只有身体外貌，当然呢应该有个外表的吸引如果你一看到他你就讨厌他那这个真的就是你不会考虑他嘛，对吧？但是呢体态外表的吸引不应该是最主要的，我们应该被某个人的爱还有他的勇气，他的仆人之心都在伺候服侍，他的谦卑，他的喜乐，还有呢他的平安，我们应该被他的这个吸引被他这些来吸引，应该有那种引以为豪的地方的当然我们也应该被吸引到一个人呢将来会成为他所侍的人，就是神借着神的灵来使他们成为神要他们成为的人。那这里呢就有两段经文，一段是以弗所书第五章25到27节，另一段是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以弗所书第五章25到27节讲到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那第二段经文呢，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这里呢，和合本圣经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呢我们要这个外貌的吸引呢不应该是最主要的，应该是他的爱，他的勇气，他的仆人之心，他的谦卑，他的喜乐，他的平安吸引我们。而且呢我们也应该被吸引到，就是说他会成为他将来的所事，就是圣灵，神借着圣灵会改变我们，使我们成为我们将来所事的人所以呢这两段经文，以弗所书跟腓立比书，然后在第二段的最后，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若这个全面性的吸引力比身体外表更重要， 那么随着时间的消逝，你就会发现外貌的吸引力啊将会加深并增加，但你的身体的青春跟美丽呢会日渐衰弱。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被这个人整个人全面性的吸引，不是只是说外表，那时间渐渐过去了啊，我们的身体、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外貌、我们的美丽会日渐衰残，但我们的外表的吸引力会加深并增加的意思就是说 deepen and increase 会因着我们比方说我们恩慈，那我们的 额头上真的就是布满了恩慈的这种面容，这种恩慈、这种美德的外貌彰显出来的比身体的外貌彰显出来的更加的有吸引力。你们没有看过有一些年长的人啊，他们虽然这个年轻的时候想必都是什么英姿焕发哈，但是年老的时候呢，额头上却布满了就写着苦读两个字或者仇恨两个字，有没有？有的，我看过这样。所以呢当我们渐渐衰老的时候呢，让我们心里面的美德在外表上真的是有吸引力彰显出来的。那么今天的反思问题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关于这个吸引力啊，对这个吸引力你是不是拥抱了这个提摩太凯勒牧师讲的这种反文化的方式呢？如果不是的话，当你跟你的婚姻的伴侣、你的另外一半渐渐衰老的时候，你就会有麻烦。男的呢就会去找年轻貌美的小三，那就糟糕了啊。或者如果你还没有结婚，你可能因为外貌嘛，你就会很糟糕的选一个伴侣，然后选进去之后才发现，哎呀，这个不是贤德的妇人，或者选了结了婚之后才发现啊，这个不是一个男子汉大丈夫，然后你就会很失望。那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的祷告就是，主啊，我们谈到不凭一本书的封面来判断那本书的好坏，意思就是不以貌取人。然而当我们选择一个配偶的时候呢，我们现代的人却被外貌长相所征服，结果呢当然就是有很多的错误的评估，以及呢很多被忽略的人。求你赐给我们真正看人的眼力，不只是为了寻找婚姻而已。阿们。那其实今天呢说穿了呢就是这么一句话，不以外貌取人。哦，你知道外貌对你有吸引力的人一定是在当时你被他的什么所，就是你里面的一个偶像啊，很深的很深的，然后就被他所吸引。比方说你看到这个女的很美，你就会被他吸引，那就可以想见你这个人是蛮贪图虚浮的外貌美容就觉得说我这个人要找一个可以拿得出的花瓶，像样的花瓶摆设出去，让人家可以称赞我有一个好老公一个好老婆。但问题就是好老公跟好老婆并不是他外面长相长得好看然后呢他就是一定是好老公好老婆。你不信你去看看，我没有想要对谁不尊敬，但我只是讲一个事实就是为了讨论的缘故。那我们大众媒体所描绘的比较好看的，比方说那些俊男美女，那就是电影明星好了，或电视明星。你看哪个电视明星电影明星真的私下真的他们就有美德很美呢？如果是，那他们的美丽的外貌会让我们会说哇，这个人名副其实。但很少，为什么？因为日光之下呢，我们都是堕落的人，婚姻并不容易。充其量只是因为他们碍于自己是公众人物，所以就怎么样和平的分手。所以呢，好莱坞他们讲，美国好莱坞换那个结婚的伴侣换的真的是很快的，比换衣服还快这个月这一年他俩还恩恩爱，到明年呢张三就跟另外的这个张大宝就跟李阿花，然后呢那个陈阿花就跟魏小宝，就两，你知道吗，就是都换来换去换来换去。所以啊，你说你被他的某种的艳丽某种的美容来吸引，这些都是虚假的，都是虚浮的。真言并没有把很多的价值呢放在附加在外貌上，但是呢真言很看重内心。当然这里就不只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啦， 因为箴言是对所有基督徒讲的，所以呢同样的敬畏耶和华的什么男人也必得称赞，也就是说基督徒男人啊，你们真的要是 Christian man， 什么叫 Christian man， 基督徒男人就是基督徒的男子汉大丈夫，基督徒大丈夫这个意思就是说不是只是外表上的美，你真的要供应，你真的要保护，你真的要带领，你真的要供应你的家里的妻子跟孩子，没有饭吃的时候呢你要能够安慰他们，想办法让他们虽然不是吃得很丰衣足食吧，但最起码要让他们有饭吃，甚至你可以出去做一些正当的职业。在前十几年吧，美国真的是经济大萧条，有一次那真的我们教会很多弟兄们，真的是弟兄们都没有工作，有一个弟兄呢四年都找不到工作，真的那时候真的好惨。但是呢你仍然要懂得怎么样很开心的不把这阴霾之气带给家里啊，不要那么颓丧不要这么什么，甚至就放下自己的身量，不要说我在美国我是博士啊，我一定要找到一个什么像样的。你可以去餐馆打工，你可以去做一些清洁工、零工，真的是可以的。你放下身段，你让你的孩子知道说，学问是拿来服侍神、服侍人。那如果今天这个学问不能让你找到这份工作，然后你要吃饭，你有体力啊，你的身体体力可以允许的状况下，你也可以到麦当劳打工啊，等等等等，就是至少有某种的饭食可以供应你的孩子。但是你不单是要供应你的家人、妻子、孩子三餐，你要供应他们灵粮。所以那个家庭祭坛，对不对？家庭祭坛，这个基督徒男子和大丈夫，你应该去首先要强调的，然后就说：“哎，老婆，我们今天晚上要家庭祭坛，你可以说请你预备一下，但是你一定要主动，不是你妻子追着你来主动的。然后你要主动的读经，不像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呢，那个师母啊是追着牧师说你要灵修，然后牧师竟然说你别逼我，你再逼我就跳海自杀。哎呀，都这样还做教会的牧师，真的是让人家很难受的，你知道吗？”然后呢你不单是要供应物质上、灵性上，你还要保护你的孩子免于这个外面那种不好的伤害比方说出车祸啊什么的，所以你要教导他怎么走路啊，要小心啊等等啊，怎么交朋友等等，你要保护他免于罪的伤害。所以你有很多事情你不能说不能做，因为你会绊倒你妻子，你会绊倒你的孩子，你要保护他们免于这种实质上身体上的伤害，还有就是精神上、灵性上等等的伤害。然后呢你要带领，你要真的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就这样就这样等着一天呢，早上起来就等着这24小时过去，早上一天起来就等着那样吃饱喝什么吃饱睡睡饱吃吃喝拉屎，然后像个猪，不是，我们是有目的的。所以呢你要告诉你们家的小宝，你读书是为了耶稣读，你小一小学一年级是为了耶稣，小六毕业了为了耶稣进到初中然后高中然后大学，神要带领你去哪里，他会在那里预备一群人来祝福你，也预备一群人让你去祝福他们的。所以呢读哪个学校考到哪里，并不是一定要考上一流的，像台湾有人没考上大学，就有一个当时那年报纸就写寒窗苦读十年立志进台大，最后十年终于进了台大，前面一个是台湾大学医学院，后面是一个台湾大学附设医院，疯了你知道吗，疯了，然后被送到台大医院精神病科去了。所以呢你不是要把那种世界的价值观给你的孩子，说什么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然后就是什么给他找门路啊，送礼啊，一定要挤进哪个什么资优的学校，不是的，你就是要教导他怎么样用圣经的真理在学校去面对面对这个世代的教育。因为这个世代的教育有一些是技能的部分那个是普遍恩典，但有一些是反神的理论，那你要教导他嘛，对不对所以呢你要攻护 供应保护带领，你要带领你的孩子要有方向，告诉你的孩子咱们这一天过去不是没有方向，是要为神而活，这一天呢是要累积在神那里，就有一天24小时，你们拿一个政治标志12345，再来一个12345，每天累积，然后看看有多少是累积在天上是神所喜悦的，是有方向的去成长、哦、你的孩子你的妻子。那姐妹呢就是要去接受丈夫的领袖权来供应保护带领你，去滋养丈夫的领袖权来供应保护带领你，所以你们彼此都要把对方献给主耶稣做、圣洁无瑕疵的、教会心腹，是羔羊的心腹，那样这样的婚姻呢那就很美。那这个是哎，这个就是功利啦，君不见你看、哦、有些人、哦、如果你看那个武侠小说、哦有些人长得好像很美、哦、很漂亮，俊男美女，结果呢到了人生江湖呢我们以大侠过招好了，武侠小说武功来讲，你那个花拳绣腿小猫两三下就被人家制服，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内功，你功力不够，你武功练得不好。那武功练得不好就是只有外面的花拳绣腿漂亮美丽而已，那就是虚假的艳丽，虚浮的美容。但神要我们的不是虚假，神要我们的是什么？神要我们是真实的，而且神一定会使我们最后内在他发动善功在我们身上，他一定会成全这功，将来你一定会很美的，里面很美，然后年老了就会彰显出来呢，就是写满了恩慈两个字。我现在60几岁还没有到所谓人家认为的很老的阶段、啊、不过也惭愧、哦、渐渐老去、哦、但是我很多没有什么美德啊，现在想想哎呀，外貌也丑，里面呢也不是那么的美。今天参加一个小组学生讨论哦，挺有意思的，听了他讲，我这边听的都在笑，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孩子很可爱，不是因为他说我好，而是因为他真的很可爱，讲出他心里面话。他可能知道我们观摩眼都进去了啊，所以呢他没有一直问说哎，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他们大概都知道有观摩员进去了。然后他的分享，他竟然就是他说以前哈，我听人家说老师哈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啊，那时候呢说真的第一天上课还有点怕他，就是说我们听这个人呢、啊、当然谣言都不好了，哎，怎么你们 X 地区的人、啊、都听了一些什么谣言，我也不知道，反正真奇怪啊，谣言满天飞哦。我跟你讲，你以后听到谣言哦，你应该先说哦，这个人如果有人来跟你讲说阿花不好，大宝不好，你就要问，哎，你为什么认为他不好？然后举一个例子，那他们说的时候，你要倾听，用智慧，用真理来想，嗯，这个人来告诉你，第三者不好，那是这一个人道听途说，还是这个人跟这个第三者有实际上的过招冲突？那在实际过招冲突当中，你可以像一个辅导员去问他、面质他，就像如果第三者被说也在你面前，你也可以面质这样的来问他说，诶，你这样讲好像你对这个大宝，你对这个阿花好像有一点、感冒的样子，有一点、你觉得他不好，这样吧，我看既然是你跟他这样听起来是一个过节啊，你哪天有空，我把你跟阿花，我把你跟大宝请出来吃个饭吧，啊，你们俩好好谈一谈，也就是说你去做一个和平之子。那我们现在都没有做和平之子啦，我们现在都先听别人讲。那如果这个人又是你的好朋友哦，这个、闺蜜或者是哥们，你就很容易相信人家讲的话，结果呢你就以为这个人就咋咋咋的，然后等到你亲自跟这个人接触，你发现他也没想象中那么糟糕的时候， C.S. 路易斯说，那时候其实我们相当的失望，因为我们宁可我们先听到关于这个人的不好呢，等我们真正跟这个人接触呢，他真的不好，我们就说啊哈，我长久以来对这个人的看法，从第一天听到他的不好到今天，果然你就会很高兴，觉得自己没有错。然后如果你第一天听到关于这个人不好，你一直对他有不好的想法，不好的印象，然后等真正跟这个人接触发现没有想象中那么坏的时候呢，你很失望，因为你必须要翻转，承认自己过去是错误的，那大多数人都不愿意这样。所以 C.S. 路易斯真的是把人性描述得非常的透彻啊！我觉得你们不要先管他的信仰是怎么样来跟我谈说，老师你不可以引用 C.S. 路易斯的话，我觉得你最起码你应该去思考 读人观察人很深吧，知道人性都很软弱吧。然后呢今天这个弟兄特可爱啊，可爱不是因为他说好，是他真的如实的就讲啊，风闻他怎么样怎么样，真的他没有讲很细啊，他只说听说他很多谣言对他就是没有好的评论啊，如此这般。当然他用的也跟我一样很委婉的说如此这般，他没有真的用如此这般，那他讲的意思就是这样。然后等到见到这个人第一天很害怕，上课的时候如何如何，然后呢越相处就觉得老师真的很真诚，他就是这样的人呢。而且然后就讲举案例啊，他就是没有保留的把自己的软弱也说出来，咋咋咋的，他就觉得他风闻的那个都不对。然后他就发现说哇老师很可爱耶，哇我六十几岁被你说可爱，那我也很感谢主哦，至少我的额头上没有写 没有写苦读，也没有写嫉妒，也没有写仇恨，也没有写凶杀，也没有写暴怒哦，也没有写贪婪哦，也没有写骄傲，竟然在你上面呢你读到我额头上是可爱两个字，哎呀我真的要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啊，神啊你真的没有把我撇弃哦，你真的发动善功在我身上，你会成全这功，因为美容外貌这些都会过去的。但是呢，但是我要讲的就是不管我们年轻哈，我们外表如何内心是最重要，但如果年轻你内心还不赶快哈来亲近主，还不赶快来进展成圣，你到你老了哈，你如果贪心的人老了会更贪哦，你如果是生气的人老了会更生气，你如果是那种嫉妒人老了简直是没理由的嫉妒，连老公呢回来你就说你买几颗橘子，四颗哦，你要咒诅我死是不是，因为纽约都是中国店卖水果都是以前早就四粒橘子一块钱，四粒什么一块钱，四就是死的谐音，所以呢老婆就会这样讲。然后呢同学会大家都是一对夫妻出席，那这个老公呢给老婆倒茶，那对面的女孩就是女同学呢也没茶了，她当然很客气就给对面的女同学倒茶。哇老婆回来没完没了跟她吵，就嫉妒你为什么跟那女的，你是不是跟那女的有一腿，疑心疑鬼的。你看没有，年轻的时候没有处理好，年老就更会这样。年轻的时候呢做事漫不经心，年老的时候就更会。年轻的时候呢偷懒没有打扫庭院，年老的时候就会更偷懒。今天竟然有一个姐妹发一封信说老师这是迟来的汇报，然后就说你要我监督谁谁谁好看他有没有这样啊，他有他一个礼拜什么烧饭好像三次还是多少，然后有打扫庭院一次啊什么的啊，我忘记了，反正就是照以前讲的，然后说他有一直都有在做，起先做的是不甘不愿，而现在呢是甘心乐意。那我就回说谢谢你汇报，不过请问一下为什么你要汇报，是不是这两天你听我说了你才要赶紧跟我回应你所督监督的那个姐妹，还是那个姐妹听到了就觉得说哇老师是不是在说我，赶快赶快你去跟老师解释一下，我都有做得很好。其实你根本就不用汇报，我并不是你交账的对象， accountability交账制，你不用向我交账，我不是成天盯着你的人。我讲课的时候我举例我都是举所有的例子，不一定是针对你，那如果你觉得是你的话你自己到神面前去反思就好了嘛，为什么一定要让我知道，我知道或我不知道有什么关系呢？重点是神有没有改变你成为神要你成为的人嘛，对不对？你如果敢跟我一起，每一次我在分享约翰一书第三章，你如果敢跟我一起这样讲，那你如果真的敢，那你就对自己有点信心，对上帝有点信心好吗？就是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曾认识他，所以呢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然后呢第一章第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三节就是说，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哇这个经文我太喜欢了，因为我觉得神就给我这么美好的应许，而这美好的应许呢不会过于这个应许所能做到的，他一定会做到，因为神发动这三功在我身上，神一定会成全这功，所以我知道将来我离开世界的那一天，在神眼里我一定会是最美的，我一定是达到了神他的功在我身上做完了，他才会把我接回天家。可能不满你的意， 可能对你来讲呢，你有所谓地上世俗的完美的概念，但是在基督里的完全却不是等于世上的完美 perfect， 不是的。所以别把这两个搞混了。神要的是你的内心、你的思想、你的动机、你的情感、你的意志力、你的良心是非标准，是不是都是以基督为中心，就是耶稣基督说了算，然后你是不是全心全意都往耶稣基督的方向。如果是，哪怕你的行为还没达到世人所认为的，哪一天我走了，我回天家，搞不好有人真的会 跑来参加，特别是那些爱过我骂的人，就会跑来说，哎呀，李老师，你这个老不死的，你终于死了，太好了，哈利路亚，赞美神，再也没有人说我偷懒了，再也没有人说我撒谎了，再也没有人说，哇，你这个骄傲，再也没有人了。然后呢，我太棒了，我太高兴了，因为就你李老师，你凭什么拿这些话来要求我们？你看你自己也不怎么样嘛，你看到死了脾气还这么差，昨天还骂人，对啊对啊，昨天如果我骂人的话，我昨天是没有啦，但是如果我临死之前的前一天我还说，哎呀，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还是传道人，你传道人你敢做这样的事，哎，你这个人还是牧师，哎，怎么就这样子处心积虑想害死你老婆，哎，你这个人是长老，哎，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如果我骂你的话，那你说我老不死了，该死了，你很高兴，那我也替你感到很高兴，一方面我终于不用听你骂我老不死，一方面呢我也替你感到悲哀，你真不知你将来所事，如果你真的是被神重生得救的人所救赎回来的人，神从圣灵重生你救赎你， 你一定会被神管教的。如果你真的生命册上的名字有你，那你小心哦，你虽然还没有像我这样六十几岁要回天家，你小心啊，你这个忘记了或者是 abuse 虐待滥用天恩的媒介，疏忽天恩的媒介，你没有好好去进展成圣，你的罪会害死你自己，伤害你自己，也会害死别人，伤害别人。当然你可以说啊，那个人我伤害他是处境，他应该进展成圣，看他的心。哎，你不要这样讲，你的责任呢，你管别人干嘛？神虽然许可那个人受你的罪恶的伤害，神必然会安慰这个人，最后也会翻转这个人，让这个人完全的不受你的影响，一定会的。但是呢，你干嘛一定要做恶者的器皿去打击神的选民呢？一定要被恶者来利用来伤害神的选民，你何苦来哉呢？哎，真是的，真是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一句话，不要用外貌来取人，最重要是内心。内心今天讲吸引力应该是全面性的，你的美德有这种美德吗？有对人的爱吗？有应该有的勇气，该说什么做什么就去说，然后把后果交托给神吗？有那种非常服侍人的心吗？仆人的心吗？不斤斤计较吗？有那种谦卑吗？有那种哇因为神的救恩而欢喜快乐吗？哎，我告诉你，很多事情都可以欢喜快乐，你只是没有注意到而已。我今天早上呢看了那个恩典牌的苹果，我就想哇，六七十颗吧都没数，真的神的恩典赐下来进到我这里的速度呢是超过我消耗神恩典，超过我吃的速度。我就想那么多苹果那烂的呢，我又觉得很可惜，我就上网查，我要来做苹果醋，然后想但是没瓶子啊，瓶瓶罐罐都拿去做泡菜做瓶子怎么办，做别的怎么办呢？因为东西都吃不完嘛。然后早上才刚刚这么想，大概十一点多，对，小组结束十一点多，我还跟室友讲说我要做苹果醋啊，开始洗苹果。哎，下午呢就有一个师母说你要不要玻璃罐啊，他有很多要给我。哇，我就哈利路亚赞美主，我想神啊，我还想说今天下午录完音呢，我要出去看附近商店有没有去买几个，还正在这么想，哎，结果呢神就供应，你看到没有？哇，那真是很开心呢。那你说老师如果没有开心的事呢，比方说录音啊，然后结果就忘记了，就把一个锅烧焦了，那是很沮丧啊，但也不会沮丧到要死嘛，就只好怎么样，洗刷刷洗刷刷，拿那个百合师母说拿太白粉浸浸，然后把它洗刷刷就是这样啊。然后今天还有一件很开心的事啊，你知道吗？我就想我应该有袜套，不是袜套就是套脚的那种毛线织的那种， 这样呢可以套在我的脚 小腿以下才不会那么冷，因为太冷了，你看外面虽然出阳光，里面真的是像冰箱一样那么冷，我都已经穿一件两件三件还是冷，而且 还有个小外套，手都是冰的，冰在脸上都是冰的，心想咋会那么冷呢，我这房间怎么那么冷呢，然后我就想说我应该有那个袜套，想象中是有但不记得，所以呢这两天冻得要死，然后今天呢在一个翻译完毕之后我就想要休息一下吧，因为实在困得不得了太累了，然后呢我就去找，哎，翻箱倒柜终于找到还两副，哎，哇，就顿时觉得世界美妙无比，然后就想可是穿起来那个脚底板那里啊，要是有室内鞋，我就想有没有那种室内鞋比较温暖的，想一想又去翻箱倒柜又找出 一双啊，太好了，就把那个鞋底板呢洗洗，你想看啊，就觉得哎呀这你知道不用躲到棉被窝里面啊，躲到棉被窝里面翻译不好翻，录音不好录，做课程 PPT 不好做，现在可以正经八百的坐在书桌前了，多开心啊，对不对，所以小小的一个喜乐啊啊！然后那个室友很开心说啊，太，我拿走你一个苹果，我说你拿吧，他说我拿走你一瓶牛奶，我说你拿吧啊。然后他回来他也很高兴说啊，我回来了，你看多开心啊，对不对，所以呢对我们来讲呢，可能你太没有意识到神，就好像我今天跟小组的人回应，我觉得他们缺少一种，他们只有知识上的连结，而且知识上真的头脑上真的很敬重耶和华，但生命里面就不行，生命里面就缺乏那种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就说耶稣基督会伤心的你未必会伤心，耶稣基督不高兴的你未必会不高兴，比方说如果你想跟我在一起的话，你很喜欢跟我在一起的话，那你知道我不能吃菠菜，点菜的时候你就不会点菠菜，你会点比方说西兰花或者是甘薯叶或者是小芥兰等等，因为你跟我在一起你想要我开心，那你会以我的心为心，以我的喜好为喜好，那为什么我地上的人你尚且如此看重，那更何况是天上的神，那如果主耶稣皱眉头呢，今天我要吃一盘菠菜我皱眉头，因为我不能吃中医不让我吃，那你就不会给我买菠菜，那你会考虑到我，是因为你跟我有个人 personal relationship 个人生命交往互动，你以我的喜为喜，以我的乐为乐，那为什么你不能以神所喜的为喜，以神的怒为怒，哦，我就发现很多人的头脑知识上是有的，但他跟这位耶稣跟他的救主没有个人的关系，他不会很高兴说哇主耶稣亲一下太棒了，你既然知道我需要玻璃杯你还给玻璃罐你还给我玻璃罐，好像跟耶稣是没关系，我也不知道怎么讲，但是呢为了这个我还挺有点哀伤哦，求主帮助我们吧，让你们里面的因为有耶稣就真的让你日渐衰老的时候你脸上布满的就是耶稣，你的身上外貌里面真的是有耶稣的那种慈容，那种美德彰显在外面，那你已经结婚的人，那请问一下你现在要怎么样跟你的妻子两个人一起去经营内在的美德，而不是只看重对方有没有力气啊，外面长得漂不漂亮啊，如果是这样你真的会有麻烦，以后搞不好婚姻就被哪个小三吸引过去，万一那个小三是长得很美的教会的一个女子呢，有啊有啊，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人们就跟我讲过啊，教会的那些长老啊看起来好像很道貌岸然啊，好恶心的写信给那些年轻貌美的单身的女子，然后我就问说那你们为什么不举报呢，然后举报啊没用啊，有人讲说没用，另外人讲说这牧师不会处理，为什么，因为人家可是有钱有势的长老，哎呀，像这样子教会不去也罢，真的都像我们威敏有一个神学生，他已经毕业了，在做宾州做校园事工啊，他在观摩我们婚姻辅导的时候他就写了一句话，他说现在讲台都真的不是以基督为中心，都不是高举基督啊，基督的爱是何等大的能力，基督的救赎又是何等大的能力，哇，那基督真的是全然美丽， 但是现在讲台就不高级基督，就变成行为主义、道德主义压垮人。他讲的真对啊，但是呢，这个是我们要反求，不要怪会众吧，怪我们自己传道人、服侍神的人吧。那如果你送来神学院、神学班培训人都是这副德性，你觉得他将来会是一个好的牧师、好的传道人吗？不然，他只会站讲台讲得非常的美，但他自己行为也不怎么样。而小组学生就这样讲啊，他很讨厌啊，那个外表长得很漂亮，讲得很漂亮，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生命不怎么样。然后呢，这些学生还因此被绊倒。但是后来还好了，感谢主又回到教会。其实我要跟会众讲的就是，我真的要跟弟兄姐妹讲啊，有一天你所仰慕的，不管是任何弟兄或姐妹，或你现在看见的哪一个大师哈，很美的人，你认为很好很棒的老师，包括我在内，然后呢，你会发现我们真的是做了见不得人的肮脏的污秽的丑陋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很难受，你会崩溃，你的信仰会跌倒，你甚至会有苦读埋怨的。但是你一定要学会什么？学会让神许可把你心中的大滚把他的头摘掉，让你的抬头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所以这样你抬头呢，不见我李老师，你只见耶稣。如果是这样，我真的很感谢主，我功成身退，我会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好的学生。如果你脑袋瓜只有我，然后将来有一天我犯罪了，你伤心的不得了，你简直要死了，然后你敲锣打鼓去全天下满天飞的说我，假设你说的是事实，我们不是说谣言，那又怎么样？那又怎么样？那对你生命有帮助吗？一点帮助都没有。你真的以为借着讲我你会比我更好吗？不一定哦。因为加拉太书说得很清楚哦，你如果有人跌倒，你要用温柔爱心去把它挽回来哦，但是你自己要小心哦，你自以为站立的稳的你要小心哦，因为你会跌倒的。你如果跟我跌的不在同一个同一个性质，比方说脾气，在我脾气这个罪性上罪性是一样，这个罪行不一样，在脾气这个罪行上你不发脾气，那你可能在别的地方啊，你可能很爱金钱啊，你可能很爱慕虚荣，你可能很贪爱别人的肯定啊、面子啊，然后你就会说谎啊，等等等等，你可能会啊，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跌倒的，若不是神的恩典，我们今天真站立不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内心真的好好去寻求神吧，寻求跟主耶稣亲近吧。这样我们的外貌，如果你的外貌是人家认为不漂亮的，就像我从小我爸就说我丑小鸭，然后我的小名就叫丑牛，丑牛啊，我妈都讲丑牛啊，丑牛啊，牛就是妞那个字哦，小妞的妞。那外表丑是你自己没有办法决定，是神许可的，但是诗篇139应该安慰你，你受造是奇妙可畏，你也不用去你们叫什么整容还是整形啊还是美容啊，都不需要，而不需要去把鼻子垫的那种，哇，跟韩国明星一样都是一模一样出来的，不需要，不需要眼睛去割双眼皮啊，你看那些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当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时候，它就没有我这种天然的这种双眼皮也好或鼻子也好，它已经是一个人造的美，很虚假，虚假就失去了美，看起来好像外貌看起来还行，但其实就不美，因为在神眼中他已经动刀了，在自己身体上动刀了这个是 no no 神所禁止的。所以呢，如果你还没有结婚呢，请你不要经营外貌当然不代表说你出去外面要穿得很邋遢，你最起码要中规中矩的吧，对不对？不要穿那种很暴露的衣服啊，要去吸引别人啊，那种身体的三维去吸引男人，不要这样子啦，规规矩矩的。然后呢，当神呢他自己做工的时候呢他带领你每一天都服侍神服侍人，那你日子其实过得是很充实很美的。所以呢，我们的美不在外面，不在封面，不在外貌我们自己这样求自己。但是当我们要去看一个人的时候呢，求神帮助我们，不要以外貌来断人，不要以外貌来取人因为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人看人是看外貌，耶和华看人是看内心。我们最起码要有智慧去了解一个人的真实性内心，否则啊，你会很凄惨的。 所以呢，提摩太凯勒牧师的祷告我觉得是挺好的，就是求你赐给我们眼力啊，不只是为了寻找婚姻有这种眼力找一个好的配偶，不是看外貌，还要看 内心哦，更是在所有的事情上让我们呢真正有看人的眼力，而不只是外貌而已。求主帮助我们，师的父神，我们向你祈求，你造我们有身体也有内在的灵性，虽然亚当堕落之后呢，我们人类就只看重外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随着外貌我们会渐渐衰残，会死去，好像外貌的衰退就提醒我们你要死了，你要死了，你要死了，你要衰老了，衰老之后就会死亡，以至于人们好像要用维生素啊，甚至用整容还是美容，要把自己弄得好像比较年轻，来自欺欺人说，哦，我今年60岁，但是呢我外表看起来像40岁，所以我还没老，还没老，那样的欺哄自己，以为自己离开坟墓还很远。其实神啊，你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你赐给我们在地上的岁月，并不是要我们在这个地上好像去拥有，去享有地上所有荣华富贵，人的尊重掌声鼓励金钱等等，然后就说好，事实上我所有的经验我都赚得的，都赢得都有了，然后我可以死而无憾，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如果赚得了全世界，有所有世界的学问知识才干能力经验，然而我们赚得这个全世界，有这个全世界所有所有，我们却失去了我们自己的性命，我们的灵魂，我们跟主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对我们自己有什么益处呢？那不够显明我们是愚昧人，然后我们才自欺欺人，觉得自己是智慧人，然后等到临终了，我们才发现什么？你死了根本没人纪念你，我们才发现死了就死了，然后你以为人死人如灯灭，结果才发现灵魂要凄凄惨惨在永远的火湖里。哦，我的父，我的神啊，我们真的感谢你救我们脱离永远的火湖，救我们脱离你对罪的震怒，我们真的很感谢你，而且我们感谢你还留在地上的年日让我们去操练，你并没有马上就接我们回天家。那如果我们马上回天家，那这种经验也是我们可能就真的没有那种狂喜，那种经过了百般的患难，然后终于可以跟我们最美的主会面啊，我们那种可能我不知道，我觉得神啊，身在奥哉，你丰富的智慧，你的知识啊，真的很深很深，你的智慧真的很深很深，奇哉奥哉大哉，这个近前的奥秘，神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口说也说不尽，因此请你帮助我们真的看人像你那样，不看外貌而是看内心，也帮助我们对自己不是经营外在美，而是经营内在美，好让我们的生命内在的美无论在什么时间空间处境，被你放在哪个地方，跟谁在一起，我们都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因此我们可以用在天使面前，在世人面前荣耀你那样的方式来荣耀你。愿父神悦纳我们向你所存的祷告，凡是今天心里真的内心诚实向你如此呐喊，内心要深深归向耶稣基督的人，都求恩主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都求父神你来做我们人手做不到的，来使我们越来越跟基督亲密，越来越内在美，越来越不看外在，越来越用你的心为心来看所有的人事物，来回应，请帮助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